追不尽的热点，学不完的技能，压在催熟一代年轻人身上知识全能的魔咒，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焦虑与恐慌。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播客一窍不通认为，以好奇为牵引，寻找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高手，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获得洞察，在对谈中变强，才是硬道理。那为了贯彻这一理念，更为了让更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对谈中变强，我们将联合几位播客圈的好友主播们联手办票大的。6月6号星期日，我们将在北京中关村举办名为大声客厅的趣味线下沙龙活动。一窍不通也为大家特别邀请来了几位上过我们节目的有趣又有料的高手，他们是研究网文十多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邵彦君，研究饭圈、人设等话题的青年学者王玉素，以及被誉为中国整容第一刀的陈焕然老师。这三位高手将会零距离地给大家讲述他们各自的观察研究，聊他们的经验故事，更会加更版现场回答听友们的提问。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花心思地设置了不少打破社恐的游戏环节，总之就是保证来的朋友们都能畅快聊起来，而且在回家之前能收获至少一个真正的高手朋友。欢迎大家报名，详情报名信息会在 show notes 里展示。温馨提示，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而且请认真填写报名表单哦。
像人多的、互动高的，然后包括现在沉浸式里头可以吃饭，涮羊肉也好，
可以吃饭涮羊肉，
对，可以涮羊肉、糖葫芦。
其实密室之前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说觉得密室没有复刷率，
对，
就玩一次就不会玩了。其实那是最早的，就是单线性的，你知道那个 A B C D 那个答案了，那你肯定不可能再去玩一遍。
对。
现在来纯解谜类的就非常少。
据我所知，我的江湖现在最多刷的是197场，
就是一个人刷197场，
对，197场。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一窍不通，我是主播图卡，
我是树阳。
我们播客是想陪大家一起用满满的好奇心来感受世界的参差多态，所以每期节目我们也会请来不同领域的高手作为嘉宾，一起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
作为一种新兴的线下娱乐方式，剧本杀和密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据说2020年疫情之后，更是进入行业爆发阶段，成为最热门的线下游戏和社交方式之一。甚至有人说，密室和剧本杀正在重复当年 KTV 经历过的盛况。这次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密室和剧本杀资深玩家以及测评师悠悠，另一位是 EGA 密室创业营营长唐蒜。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闲不住爱吃爱玩的悠悠。
大家好，我是 EGA 密室创业营的营长唐蒜。
刚才介绍两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呢，两位的 title 里一个是测评师，一个是 EGA 密室创业营营长，其实这都跟一个叫做 EGA 的神秘组织有关系。要不先请营长唐蒜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EGA 到底是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加入的。
好的，这个说神秘啊，这一点都不神秘啊。其实 EGA 啊，其实是我们的叫密室逃脱产业平台的英文的缩写，对吧？然后这个平台呢是创建于2012年，然后10月份创建的。然后我们的创始人呢，我们圈子里叫做打杂大人。对，他其实做这个做这个平台的时候也有一定有趣的一个渊源，因为他最开始就是做游戏行业的。然后因为有净值协议嘛，他不做游戏以后他也不能再去别的公司做。正好有这个机缘巧合呢，有朋友说，哎，我们做那个线下的密室逃脱要不要一起做。但是他一直以来是做游戏为主，线上为主，他就觉得可能实体的这个东西一开始不太好去摄入，那就想，哎，我能不能做一些，就是这个当时还算不上行业嘛，就是能不能大家一起做点其他有趣的事情。所以他一开始做这个平台主要其实就是当时可能连百家密室都不到，然后呢就是对12年的时候嘛，然后就是集合这些店家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做一些论坛，然后带着一些还爱玩的玩家呢一起来做一些活动，这就是最开始的初衷。然后13年呢开始做了一个官方网站，那是整个密室逃脱的第一个官方网站，就是我们国内的官方网站。 然后呢再往后做呢，其实15年的时候他开始做了那个密室节，15-16年我们做了两届的密室节，但是那个密室节就是玩家向的，大家而且就是比较北京，就面向于北京的，然后我们来做了两届的密室节，然后从17年开始我们正式的开始做了一个是全国的密室的评选，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开始做一个全国密室行业的一个峰会，那这里面主要其实是针对商家为主，就弊端为主，我们开始做这个，直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峰会和评选也是一直在做，一会儿悠悠可以跟大家再介绍这个事情。对，然后呢除了这些，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两年这个行业越来越好嘛，然后我们也开始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EGA也开始做了影视 IP 的版权交易，就被那个密室实景游戏来推出一些大的 IP 一些版权跟影视合作，然后呢除了我们的评选和峰会以外，就是我负责的这块，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才开始做，因为大量的新人进来，很多人开店其实都入坑了，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也想哎，集合整个行业的力量，然后来做一个为这些新人入行的一个培训。其实核心目的并不是说通过两节课你就能怎么怎么样，但是起码你要能避一些坑，所以说整个 EGA 做的事情其实是三点，一个我们希望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呢是我们是有态度的，第三个呢我们是有温度的，因为很多从业者来说的话，其实他有些需要归属感，像今年的峰会和去年开始悠悠知道我们开始加入了就是从业者的评选，
对，
并不是评选谁最好，而是给这些人一些那个一些交流的平台，一些舞台，就是这些店员啊，这些 NPC 啊，然后这就是 EGA 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至于说到我怎么加入的，其实也是挺诡异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本身我也不是做这个行业我是做漫画起家的，一直做漫画，然后做动画潮玩，然后就一直做这条线的，只不过是11年的时候我开始玩密室了，然后就特别喜欢，而且那时候我自己做那个咖啡馆，然后我就想说要不我也开一个密室操作，对，就开一个店，然后我就说那我也不懂啊，我怎么办呢，我就去网上搜，然后就搜到了 EGA， 搜到了打杂，就正好是那个认识打杂了，然后就是一块聊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觉得通过他的了解，我就觉得我开一家店可能不是很适合，然后就说哎，一起做一些活动嘛，而且那时候我的主业也不是在这块，因为那个大家也知道，就是所谓的动画漫画行业也还是不错的嘛，
是
一直在做那块，
对，
然后也是因为一直跟打杂有合作，就这样合作来合作去，一直到了其实18-19年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第一个他也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行业确实也做得不错，然后我们相互也合作了很久，觉得一起再做点有意思的事儿，所以我才算正式的从18年年底19年加入的 EGA， 就全职加入了，就是我就不做其他的了，所以我就是给打杂打杂的，对，然后对这里主要负责的其实还是创业营相关，因为之前我自己创业做过线上培训，但是那时候是美术培训，画画培训，所以对这方面我也比较喜欢啊，研究这方面也比较喜欢，所以我主要还是负责创业营这些工作。
所以悠悠也是从一个骨灰级的玩家发展成这个 EGA 的专业的测评师的。
对，我是属于被打杂捡回来的。我入圈比较晚，17年的时候，然后朋友圈就看见小姑娘换装的，日式的、中式的，可好看了。我说这是什么呀？他们说，哎，密室。密室是什么呀？就开始了解，然后到自己玩，从沉浸飙戏到现在喜欢那种就是机械解谜的，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中间就会想到说，哎，就是在哪玩，跟谁玩，然后到底哪能找到好的主题，避开雷，然后就搜公众号，然后找着这 EGA 这平台。他们家是可以就是对外开放，然后就是你自己申请当测评新主题，他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和名额。我那时候谁也不认识，就写了一个申请，留了个言，没想到一击必中，就给我选了。然后去玩的那时候是破冰行动，你刚说的那个 IP， 然后在那时候，然后想玩黄景瑜同款嘛，
结果去了以后看见打杂了，然后就了解了 EGA 这个平台，它是可以就是有一个社群式的，让大家就是玩家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包括组队，然后大家又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去互相了解，而且更多的会了解一些产品背后、游戏背后的设计上的一些的理念和故事，所以慢慢就留下来了，也是为爱发电，我慢慢越玩越多，越玩越多。像现在的话，4年700多个主题吧，也是全国各种。
所以你们去测评一个主题，自己要花钱吗？
测评的话，如果是我们就是每年活动这种是不花钱的，但是有严格的筛选和申请，一层一层要上报的，不是说我想去测评哪家，我跟老板私聊，那是不可以的，你是要有一层一层的申报打报告，包括后面要写作业的，还是很严谨的。
所以你刚刚说你爱玩，那你大概有多爱玩呢？你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跑多少场？
你看我朋友圈，基本一天一周吧，一周可能有一两天不玩吧，应该是这
样。一周一两天不玩、
对对对，我基本工资也都奉献给这个爱好了。
对，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玩比较早，那时候还便宜，那时候几十块钱。
对，
几十块钱。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上瘾到什么程度就。但是那时候平常我们确实还上班，没有现在这么疯狂啊，对不对？就那时候周六周日基本
那时候现在上班，现在你不上班，我现在就玩儿
。那时候周六周日基本全满，然后就疯狂安利旁边的朋友，对，一起玩。
是刚才说，就是以前玩密室十几块钱就可以玩一场，就其实就是想问，就是因为你们相当于是对这个行业非常的了解嘛，就能跟我们外行普及一下，就这个行业就是发展的一个经过嘛？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好像这个行业最近是在一个非常井喷的一个阶段，那它之前是什么样子？
这个咱们从两方面说吧，一个我先给大家那个做个考古。就是密室逃脱，咱们就考个古，就虽然有点枯燥，但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这个行业最早起源，其实密室逃脱还是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它跟很多行业是反的，很多是从线下走上走到线上，它是反过来。其实在198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对文字骂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字网游、那个对文字骂的游戏的时候，就有密室逃脱这个类别了，它是有。然后现代密室逃脱的那个主要的一个起源就是 Flash 那个年代，Flash 那个年代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木敏光，他做了一款游戏叫做红房间。深红房间，因为很多人应该玩过，然后后来又开发了蓝房间什么
啊，是
那个是就是很多现代现在密室逃脱的一个原型，最开始的原型。但是我们再往后倒呢，就是实景密室逃脱，就是线下密室逃脱的起源在哪儿？其实有两个版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也是日本人，也是日本人。然后那个他是也是在做线上游戏的时候，然后那个加藤龙生他在做线上游戏的时候，然后跟朋友们就讨论，哎，我们能不能开一个线下的？然后就在京都应该是开了一个线下的一个实景的密室逃脱。然后第二个版本呢就更为广，就是在美国的硅谷，然后由于一群那个工程师，然后他们是忠实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个小说迷，
厉害。
然后他们就是还原了阿加莎小说里边的很多的实景，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密室，他们主打的就是难，据说是到现在为止只有23个人出来了，就是他们主打就是难，然后在硅谷成了一个景点，然后这个是06年的时候，然后这两个其实都是有证可考的，都能考据的。然后再说到国内，就是咱们国家最早出现的，其实有很多版本，但是我们现在能考据的，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在上海，就是2011年的时候，在上海的那个毛 Live House， 然后日本的一家公司，然后做了一个名为密室逃脱的活动。并不是搭了一个密室逃脱，就是做了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就应该算是咱们国家密室逃脱里边比较雏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考古，就基本上是密室逃脱整个的行业是这么下来的。然后再说到在刚才聊到，就说咱们国家现在密室逃脱这个包括现在都不叫密室逃脱了，我们叫实景游戏嘛，就是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些时间点和大事件，但是这个行业比较有趣，这个行业从最开始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些包括现在很多都是个体老板，他不是风口， 也不是什么投资的意向，就这个行业它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更迭。那我们很多玩家都经常会说，我们玩的是一代密室、二代密室、三代密室，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最早的叫那个元祖密室，我们也叫小纸条时代，就是最早的密室。就我玩的那个时候的密室是什么样，就是因为他看了深空房间这种 flash， 他进去以后就是严格的60分钟给你挂一个表，开始进去开始倒计时给你锁里边，你们就想办法找到钥匙出来，那里边连机关都没有，就是各种纸叫解谜，
解题，
对，连机关都没有，就最多了密码锁都算好的了，就没有什么声光啊什么都没有，那是最早的一个年代，我也是那个年代玩的，那个纯烧脑，就是你喜欢烧脑就玩那个，然后慢慢的大家觉得，哎，那是不是怎么能让人更有一些那个玩法，那我们就加入一些视听的东西，是元素的东西，那么我们加入了一些机械，就我们说的机械密室啊，机械密室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剧情了，它不是说纯谜题的，它有一些剧情了，然后它加入了，最开始加入的就是一些小的机关，比如说电磁锁这种特别小的机关，然后能有一些自动开门啊什么这种效果。到现在呢，机械密室已经很多大型的机关呢，声光电配合，但是这是一个大的类别。但是这两个类别其实还是主要以解谜为主，主要以解谜为主。然后再往后推呢，就是也可以叫三代密室吧，就是它就是剧情向、演绎向的密室。它加入的是什么？它更重要的不是说解谜，而是更重要是体验一个故事剧情。那么这里边很明显的开始加入 NPC。一开始加一个两个，现在有很多的 NPC 会跟你一块玩，然后在这里边又衍生出两种模式，一种呢其实更像游戏，一种叫半开放的，就是你自己会有一定的选择权，就比如说多结局，对吧，它以前就是单线嘛，对，单线型，你玩完了你也不会再想玩了，这可能是多结局，就这种算半开放。然后现在一种呢又开始大家开始做全就开放型密室，开放型密室就是你愿意干嘛干嘛，在里边就是更像是线下的 RPG，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真正能做到那么好，但是现在有这个趋势，就是对自由度非常高，就是你进这个主题两个小时，你觉得比如说一个古风主题，然后你就觉得这老板娘她能跟你喝酒挺好的，你就跟她喝俩小时酒没关系，你有你自己的身份，有世界观，有背景，也有任务，但是完成不完成，完成什么样你自己定，你只要在里边爽就可以了。
所以我感觉好像就听你讲下来，好像就是密室逃脱，就按照字面上意义上理解，它好像只是其中一种玩法，你想要怎么玩，感觉它这个解释空间很大。
对，就相当于最开始我们的 FC 游戏亚历达的时候，只有一青蛙够喝，然后大家为了对吧，大家为了让更多的玩法更多好，其实慢慢就会有，为什么那时候就开始有 RPG ACT， 为什么有这种分类，其实密室也是最早它来源于密室逃脱，真的是逃脱，
对，
其实现在很多不逃脱，
对，
没关系，
对，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更愿意定义为实景游戏，因为它第一个是实景嘛，区别于线上游戏实景，第二个其实我们个人还是更愿意管它叫游戏，因为它还是更像游戏，它游戏里边也有演绎也有表演，但它的原声毕竟不是电影过来的，也不是话剧过来，它是游戏过来的，所以就是实景游戏嘛。
是，那密室逃脱它跟实景剧本杀它还是有一个比较本质性的区别吗？还是说它们边界很模糊？
它这个受众群体是有重叠，但是实景剧本它更倾向于是坐下来的桌面游戏衍生出来的，像名侦一样，但是密室逃脱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然后互相 NPC 互动会更多一些，然后会有走动的这些，
就相当于那个剧本杀它其实是从桌面游戏把它再实景化，就它的这个就是源头不太一样，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体现方式。
对，那个剧本杀有剧本杀的一些门槛，就玩的门槛，其实密室的门槛也有，但是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就玩家的门槛，就是你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尤其是最初的剧本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那个破案的为主嘛，那很多人比如说小白拿来，哎，剧本里写我不是凶手的，得完了，没法玩了。
剧本可能更考演技。
对对，它对于你自己的沉浸感，因为剧本其实密室也有，但是剧本会更重。如果你 跟你一起玩的人不行，那你再好的本也很差，
影响其他
本。密室可能会更注重跟人的交流，跟人的这个交互，
个人体验，
对。然后但密室的话可能是跟场景或者是这个团队的一个交流沟通， 是吗？
就剧本杀更注重互动是吧？
也不是，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口头上的交流会更多，因为大家就像咱们现在一样，都坐在桌子上，对，一人拿一个本儿，就好照着第一幕念到哪儿了，然后有一个主持人给你把控，然后扶扶车，然后咱们有主线目的，然后还有最终目的，然后有一些你需要解一些题啊或怎么样子的这些扩展出来了，甚至现在有一些换装，但是密室玩法要更多元化，然后更多姿多彩一些，你房间肯定场地要比它大多少倍，然后你还有一些其他道具和演员陪你去互动，你像剧本可能就一个 DM。
现在是玩剧本杀更贵还是玩那个
肯定密室？肯定是密室，
但实景剧本杀现在也不便宜。
对
对，
是，
就是桌面本的话会便宜，对，但实景现在也不是很便宜。
每个行业它都是有便宜和贵的，就看你需求的是哪个档。
两位是更喜欢玩密室还是剧本杀？
我是更喜欢密室，就是因为我有阅读障碍，对对超过50个字吧，我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字多了就不行。
怪不得之前是从事漫画。
对对对，就是用图来解读。对，你别跟我看文字。
我是更爱密室一些，因为密室会让我上瘾，解题会让我有解压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瞬间让我觉得，这个东西解完以后有一种释放感。然后剧本也不是说它就是可能更随性一些，我们也会定期会组剧本，但密室的瘾和剧本不一样的，点也不在一块。
那你是更爱演还是更爱动脑？
我是入圈是从开始飙戏演绎，然后入圈嘛，因为女孩就比较喜欢换装那种，然后到后来现在的话就更喜欢剧情向，讲述一个完整故事，有这种反转的，然后喜欢解题。也是一个过程吧，因为它也分很多种，像密室分很多种类型，慢慢的可能你会发现你会更适合哪些，会着重就喜欢就玩这类型的密室。
密室有哪些类型呢？可以展开讲讲。
从机械解题、剧情向，到现在的就是飙戏的这种演绎沉浸式，然后互动式自由度更高的，就这种。其实从价位上你也可以区分开。那像那种。
解题是最便宜的吗？
对对对。因为它不需要人嘛，然后你人工费比较贵。然后它可能只需要机关，然后像人多的互动高的，然后包括现在沉浸式里头可以吃饭，涮羊肉也好。
可以吃饭涮羊肉。
对，可以涮羊肉，糖葫芦。你靠你自己做任务，谈恋爱的谈恋爱去，然后官迷的官迷。
那我就想吃。
对，我好吃。
吃饭是属于任务吗？还是
对，我是属于我在里头挣到的做任务挣到的钱来兑换的奖励。
经常很多你会看到很多那个玩家去打，哎，我就是奔着他们家羊肉来的，
对，
就是
对，我的江湖就
是这个，
就我已经逃脱了之后，我可以去吃饭。
我
就在里边，
就不逃脱了，我就吃了。
我演绎，我拿了一个身份，可能我身份就是这个羊肉店的老板娘，然后我卖别人的同时，我自己也来口吧。
明白，就相当于是里面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小关卡，然后给你一个小奖励。
对对对。它其实这种形式就是多元化，你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这种是飙戏类，现在 4.0 是比较火的，而且北京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飙戏类的密室相当于是你飙戏的那个表现会影响到你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它自由度很高，你可以选择飙戏，你也可以选择说我就是想干别的事儿，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官迷的话，我就是升官，走升官的这条线。你跟不同的 NPC 对戏，他会接你的戏，然后他其实会调动你的积极性，根据玩家的就是初级啊菜鸟或者是就是骨灰级玩家，他会其实是衡量你，看看卡一下你的任务线，让你跑圈，可能是我需要啊，你帮我去女儿啊，你需要帮我去看看拿一下药啊，去药房在哪哪哪，我需要什么什么药，那好就给你使唤到去药房去拿药，到那边你会有别的任务来接，就各种跑圈，一个点一个点的做任务。
就是我去到药房可能又有一个 NPC 出来提醒我，
对，你得买钱拿钱呀，你买药，你那个你爸让你过来就光着手就过来了，你没有钱呀，那你就去做任务，有什么能挣钱的办法吗？好，那你就接了别的活儿去干别的，那你挣了钱，你也可以选择是最后给爸爸买这个药，或者是我就换羊肉串吃了， 啊，是你自己做主吗？
嗯，我感觉这个发展很快，对对对，而且发展的这种规模或者这种形式现在变得很多样。但我现在是大概北京或者是全国现在是大概是有多少家？因为我之前听的是12年是不到100家。
啊、不，11年吧，11年12年，对对，也够。
现在大概多少？
现在1万多家。
现在1万多。
对对。
15000以上嘛，应该。
这是说北京还是？
哦，全国全国。
全国。
哦，那挣钱吗？你们了解的？
怎么说呢？就是肯定是挣钱，对吧？活着的起码还都挣钱。
说了这句话会影响到创业营的招生。
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就认为这个主要是认为它太容易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它有很多的那个坑点在里边，就是，它包含的复杂度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密室这个行业，就换句话说，我们叫实景游戏这个行业吧，它是比较复合的一个行业。
嗯，
首先来说，没有原住民这个行业，就
是
所有的都是外来人、外来的别的行业进来的。然后它最简单的实景和游戏就是两个大概念。首先实景就很难，实景你要涉及到什么？
工程，
涉及到工程建造，里边还有消防安全等等啊，这些就是实景制造。那你得懂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然后再说游戏，游戏里面就有玩法，包括刚才说剧情，你怎么安排这些点位，对吧？而且线上游戏你还有游戏引擎这些东西可以用，但线下可没有这些现成的东西给你用，就完全是这些自己。然后除了这两点以外，那整个你的经营，对吧？它是一个实体经营，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实体你怎么开店？
折旧，
对，折旧啊，然后你的人员的培训啊，然后对这些种种，所以其实它的要求的知识的复合度会比较高，而且很难说一个人就完全都能搞得定。
这些你们都会培训到吗？
基本上都会，但是我们主要培训其实是几个点，一个呢，其实是先让大家了解到那个整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部分开店的其实是两种人，一种是玩家，对吧？他玩过很多，然后自己想开店，
对对对，
那起码
要有兴趣嘛，
对，还有一定了解。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我们很理解啊，就是，他觉得这个行业火，然后发现很多人说，哎呀，可能几个月就能回本啊，然后不到一年就能回本，还能挣多少多少钱？他说，哎，我也投一个吧，反正对吧，没得投一个这个感觉很便宜。
那现在平均是多少能回本？
其实好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会说是12个月，我们保守一点是一年，
那还挺快的。
但是很多人现在
餐饮业快一点，
对对，现在很多人说是6到18个月嘛，就是会这么一个周期。
那投多少大概？现在我想，比如说我想在北京开个店。
北京的话，你没个几百，现在就肯定是
几百万。
对对，就
贵啊，
难一些。而且那个像这种一线城市，第一个它的房租、人工就很贵，所以这个还取决于什么？就比如说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新人也会问这个问题。那我首先就是你先要知道你有啥，对吧？你没有的那都是成本，对吧？然后其次呢，就是你所在的城市。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是北京和天津是截然完全不同的，对。然后还有呢，你要了解是当地的玩家，因为密室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它地域性还挺强的。
嗯嗯
嗯，它不是那个你别的地方人爱玩这个，他换一个城市他就喜欢玩。所以说，在北京你想开，比如说你想开一个什么什么主题，那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北京市场的玩家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其实他有评估的东西很多，他很多人入坑就是觉得比较简单啊，不就开个店，然后还有就买主题嘛。因为他毕竟不像11年12年的时候大家都做原创，现在很多已经起来的品牌，还有一些自己做创作的品牌，他你是可以通过比如说通过峰会啊，通过我们这些组织啊，能知道一些就买主题的他就买过去，但是你自己很多东西也要做评估，就是你买这个主题人家也不是帮你运营，而且密室这个行业有一个比较难的一点，它是重产品重运营。
嗯，是，
它不是说光有好产品，我们见过大量的店买的绝对是好作品，但是它开出来就不行，它不懂运营，这个运营有很多的门道，所以其实就是创营，我们的导师其实都是这个行业里边的已经做的不错的品牌的老板嘛，其实大家都会管他们叫劝退师，对对对，劝退师，我们的课经常就是大家就说，哎，你们不要这么搞了，或者说上完课以后你们就别搞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这个行业的淘汰率是50%，是很高的，
很高啊，
就是新店基本上一年内倒闭的就是一半，
哇，
而且怪不得对这个行业淘汰率很高，因为它是一个拼创意的一个行业，就是大家都玩，就比如说悠悠什么的，我们有些东西包括一开始的解谜的那个时代，为什么它匮乏了，是因为大家想不出新的东西来，所有东西你会发现到一定程度就会同质化，那你玩的东西都一样，那你就觉得没意思。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曾经出现过很多当时的大佬，就是很有名，当时的很有名，结果第二年他也没了。所以其实
不确定啊，
对对，其实这个对于你整个团队的一个公司化的一个，包括很多之前都是个体嘛，就是个体思维嘛，但是现在要求都是企业化了嘛，你怎么去管人，你怎么去做你的产品研发，因为它现在已经行业已经成规模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考虑的，不是说你有点钱，我有几十万块钱，我投一个小卖部一样我就做了，那其实就这种做法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我觉得做一个行业你要先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去评估完了再说你能不能干，能干怎么干。其实所以说其实创业营也是在做这些事情。
哎，那这个行业目前有就是大家比较认可或者说比较头部的那个上游的供应商吗？或者说那个比如说主题研发
啊团队是吧，现在这怎么说呢，供应商这件事情是有，但是说多头部现在算不上，就是整个行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行业有一点像餐饮，是为什么呢，就是它很难出现垄断或者寡头，就是会有大品牌，为什么，就是你吃饭你不可能有一家说你只能吃我的不许吃别的家，路边它只要它有特色一样能活，所以觅食也是只要你有特色你就能活。其实现在很多头部品牌我们最后看它市场占有率 1% 都到不了，它已经在这个行业里算大的了，但 1% 都到不了，所以就是一个百花齐放，它会有一些大品牌起来，但是终归不会像线上一样，就是说啊，我这渠道摁死了，所有人就只能是跟着我玩，那应该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行业其实也更需要像我们这种平台啊来去帮大家去做一些梳理。
明白明白。哎，但是一个觅食的话像你一般会多刷吗？
我会。
那刷什么呢？
比如说就是咱们还说刚才我的江湖吃羊肉串这个，我
今天吃羊肉串，明天吃别的，
吃糖葫芦。其实像我的江湖这种就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大型沉浸式密室，它是有12个不同角色的，我可能这次拿的是一个官家小姐，然后也可能我下一次拿一个是官迷的，我可能是拿一个锦衣卫的角色，又或者是我下回就拿药店的那个，就我是悬壶济世的角色，每次角色不一样，我的线不一样，我跟的就是 NPC 对戏的人不一样，我体验的效果也是不一样。
哎，但是你比如说你第一次玩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对，你也知道那个角色他是干嘛的呀？
互相没有影响，因为我的角色是互相之间会有互动，但是并不影响
剧情上，
我自主性很大的。
就你都已经知道这个剧情了，
我知道大概剧情，但是结尾是多的，是不同的结局。我的结局根据每一场我们每一个玩家的完成度不一样，有可能是反派赢，有可能正派赢，大赢小赢。
就结局也是有多个，
对，我的结局
剧透这种情况，
对对对。他这种情况其实是每个人抱的不同的目的进去的，我主要是还是在2个小时之内，然后我换上不同的服装，然后打扮起来，然后拍一些好看照片，然后沉浸在这个故事里，这个武侠梦里头。据我所知，我的江湖现在最多刷的是197场，
就一个人刷197场，
197场，然后也可想而知，
这是种强迫症嘛？
他就沉浸，
这个商家很重，
他喜欢这个故事，喜欢沉浸在这里头。有的人可能像我认识的，有的时候他会在里头找灵感，然后有的也有那种，就是说现实社会上就是可能工作压力大，然后去解压，就是这种的。
那这种密室逃脱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剧情像的，是比如说我想玩这个剧情我只能在北京玩，还是说我可以在上海玩，都是一样的。
从去年开始就是流行移植，然后就是我这个产品好，可能上海开了，然后北京开分店买卖这种，然后所以现在的话就是遍地开花，我可以在北京也能玩到上海的主题，也可以玩到重庆的主题，是不一样的。但是肯定的话就是还是原版的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好才会被移植再买卖。我就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在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啊五一啊十一这种不光是在就是当地的那些特色以外啊，还可以去享受一下他们的密室不同的玩法和不同的就是体验感。
有没有你特别推荐的几个城市？
重庆。 五一我刚回来，我那个城市简直了，别看是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为了吃的一个城市，我没有想到就是龙洪天街这个区域，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全是密室，它已经到了餐厅、餐饮、密室，然后住宿为一体，整个区域全部都是，上下楼电梯里一排全是
小时代吧，
对，简直了，哎呀太有钱了，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它是变成了一个文化区域。讲个乐的，就是我去那块儿时候，那个去密室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的话，你得上个卫生间嘛，对吧？他们家卫生间你得问清楚了，是阴间的还是阳间的？简直了！他我刚到，并不了解，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产业文化式的那种。他密室是这样，好恐怖主题装修的美孔那种风格。我进去，然后说，哎，卫生间，我进去发现也血了呼噜的，然后也是支离破碎的。我说，哎呦，这做的还挺那什么。那好吧，我准备关上门，咵就黑了。黑了，然后隔壁屋也打不开，然后爆闪，然后楚人美就是那个山村老师那 BGM 就响起来了，就哀怨声起来了，我提着裤子就出来了，我以为我走错地儿了，我说这丢人丢大发了，然后老板和那服务员门口就是人家员工在那儿乐，嘿，你刚来吧，你是外地过来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你得体验一下，是啊，
就是你还是得去那个卫生
间，他就这样，这就是这样的吓唬你的一个厕所，这是我们体验，你从踏入这个楼层开始，你就已经沉浸在这个密室氛围里了。
沉浸式厕所，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利尿。
对，别尿，丢人丢的。后来我就想，
本来没有尿，现在都有。
我后来就想，怎么能坑同伴？不能就我一人吃这亏。
让对方多喝水，喝点吧，你紧张，喝点。
然后你以为他就这一家这样，后来整个发现那个重庆，他这个氛围，东湖天街这块全这样。有的厕所是你关上门都出不去了，他四维密码。给你一个九宫格密码，你在这算题，你什么时候算出来，你什么时候能出去。然后有的更损，那个厕纸，他给我弄个密码，然后旁边写啊、哎，你要是找不着呢，你可以是求救的。但是你在这种氛围，你就觉得好阴间啊，好家伙！当时后来我们就那几天在吃饭也好啊，上厕所也好，都得多嘴问问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落了商家那坑了。就那个氛围让你觉得啊，原来重庆可以做成这么样子，这个氛围真的是哎羡慕啊。
那你觉得这种体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啊，很沉浸啊！我在北京哪找这种厕所去啊？它只是这个在这个氛围里会让你更沉浸，而且就是你会找到好多就是相同的重度爱好者们的就中间的那种乐趣，
嗯，
而且会变成你这段旅行的难忘的回忆。
嗯，那你这回去重庆刷了几家？
刷了27家。
你多久？
几天？
5天。5天27家，不算多了。
嗯，那你们之后去也是相当于做测评吗？
不，自费，就是我们叫远征军。北京玩的差不多了，我们去外地看看别人的密室什么样，刷刷人家的记录。你像机械密室，有的时候会有时间，那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挑战出来比当地的密室的那些玩家更快的解出来机械密室的题，那我们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大家在群里会交流，就是也是在ETA这个平台的，就是微信群里的，就互相也会。会互相推荐，你来我这儿玩啊，过节，然后我来你那儿玩啊。
那测评你们是怎么样测的？
测评的话是每年就收录，大家也是测评师，然后各区，咱们分九大区嘛，然后收录今年的新的主题，然后他会要求就是一个就是主题不能在多家参报，你只能在当地参报，然后呢就是经过筛选，然后后期会组织大家就是申报，就是。来测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避开就是旺季，就是五六日这种人家旺场，人家还有经营呢。
对对对，
我们平常是下午或者是深夜晚上场，真的
深夜
真的凌晨两三点的也不是没有过。
你上完班之后再去你
对，基本都是下班局，我们就叫下班局。然后，毕竟人家是经营场所，然后我们去的，然后完了就根据自己的就是体验感，然后打分嘛，然后9个维度，然后通过它的声光、灯光、音响，然后服饰，然后还有它的创新，最主要还是有要创新，你不能说是就是。以前有过的这些，包括它的剧情，然后打从就是分值上0到9分开始打，然后最后就是在筛选第一波、第二波。像我们今年的话是新增加了就是设计师主题，然后
设计师
大赛， 设计师大赛，然后也会有单分出来的，包括说刚才说的前面有说就是他一些从业者，他从业者我们是要求不可以就是参选那个就是申报当那个测评师的，因为会不公平，对，还会回避一些。但是呢你可以参与投票，就是如果是你历年参选的主题然后的商家，然后可以专门在就是筛选以后海选以后的就是机制的时候，你是可以进行那个投票的，你有投票权，但是我不参选那个测评师的那个，然后最后是由我们自己用的是那个波达计数法投票机制，然后就比较就是侧重点就是各项不同的就是九个维度来经过它来更公平公正一些。我们测评师的话就是每年都会有更替的，然后只留20%的就是活跃度最高的玩家，就是我们
现在有多少个测评师啊？
测评师每个区域是20个，然后一共九个区域。
29180个。
然后我们测评师上面还有区长，我们每个区大区的区长，也就是北京区、上海区、东北区、华中、华南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区长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委员会。还有委员会，打杂大人是最大的头。我们还有委员会，因为也是互相监督监管，就是包括就是让他更那个就是权威性吧，也是。然后我们互相之间也会要公正一些，所以就是可以有一个监督。
对，我们设了锦衣卫、东厂和西厂。
对，没错。
会拿着雪滴子。
一旦发现就是说有违规行为，是商家药厂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私自的行为，就是直接永久性开除，而且会你自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要消除负面影响。
你们这前20%是怎么？就是刷
积分制，
就是你的就是比如说我跑了多少场。
我作业，我是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刚才说的就是收录当年的新主题，我要负责联系商家，然后探厂，然后收录组织，然后到最后测评，这些都是有相应的分值的。我拿这个分值，然后我干的活越多，我作业勤快自然就越高，那么我就能保持自己的活跃度，然后也是在它的20%之上。
这些都是不给工资的。
我们全是为爱发电。
我的，
你知道为爱发电到什么份儿了吗？我们像北京区啊、上海区本地的还好，他们很多华南、华中、华北的很惨的，他们自己还要搭火车票、住宿票，还要吃饭。因为我可能只是石家庄的，但是我这边可能还有一个郑州的，哎，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省市的，那我就要自己坐车过去。那我平常可能还要请假，我还要六日往那边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真的是为爱发电。我们这种其实民间组织。真的是为了爱而真正自己去奉献的。
能聊一下那个你说那个刷密室的快感和上瘾吗？因为我想象的就是我如果玩多呢，就觉得这个好简单呀，就为什么还会一遍一遍？
不会，就是好简单的可能会体现在你的就是沉浸式。像我玩沉浸的话，可能就跑圈任务做多了，像我们老玩家骨灰级玩家的，也就是你们说的，就可能更了解机制更快一些，然后我们完成任务可能更高一些，然后可能玩多了就慢慢的像我这种就是从沉浸式的飙戏慢慢的开始像糖蒜这种的解题走了。我要了解他这个故事背景，了解到你不能让我一进来就能猜到结局，有反转，这个勾我这个魂儿，然后我就一直想知道解题。那解这个题的时候我这个思路，然后如果半天解不出来的话也难受，然后也会要一些提示，慢慢的发现自己解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再沉浸这种体验感的时候，你是会觉得与世界和你的工作还有你的生活是脱离的。在这个状态下我觉得我才活出了我自我。
那你会追求解题的速度吗？比如说打暴击的记录10分钟刷了一个密室。
那个是像我觉得像糖蒜这种的就是脑力第一梯队的会有这种的成就感。他们会有就是像大学城那边的密室，他们会有那个排行榜，然后那个我们多长时间出来了，多长时间有排名。我们像这次重庆的话就直接就把人家一个就是进度打破了，然后直接挂上我们的了。这种成就感是无以伦比的。
哎，那所以我理解就是说一般是新人就是得到乐趣是从体验飙戏方面的，那这些给老人的体验就是给解谜类的。
它是门槛相对比较低，像年轻的姑娘和小小子这种的话没有什么，就是我不需要做任务，我自由度更高，我进里头连吃羊串去是想干什么我干什么，所以这种我没有任务，我解不出来题无所谓，我2个小时在里头跟人起哄玩去，找人聊天去，谈恋爱去，你爱干嘛干嘛没人管，而且没有就是不会影响其他人。但是
就是机械性的这种就不行，相对的来说你还是要一定的就是解题能力和逻辑思维，你慢慢的其实是一个进化过程。其实现在沉浸式密室也是刚才说有多重角色和选择嘛，它有些角色就偏重于说让你去解题，然后有些就偏重于需要有对话沟通交流的，然后有些可能就更就是自由度高一点，我就当个乞丐旁边就在那一躺着，谁来揪揪腿给我点钱吧，就还是每个人的就是你侧重点不一样，对，所以你入场之前商家会给你提供让你去选择。也是。
那会不会有这样，就是像你刚刚说我刷这个密室我刷了197遍，我回头我自己办了一个
啊，有，就是我周围好多玩家最后变成了老板。
对，不是，我就是按照你这个密室的这个，我玩了197遍，我门清，我啥都知道了，我就回去复刻了你一个这个。
盗版不太主张，因为其实还是之前唐蒜有说过一个，就是创新，你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都是这一个模式，你拷贝人家未必能拷贝出花来。
是，
这种情况下一旦被人发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挺抵触的，因为你抄人东西。
是，但是这种有没有什么机制来去防止他这样做呢？
有，就是现在。去年开始的吧，就有一些发现就是抄袭，然后有一些商家已经就是动用武器，就是他法律上的武器，然后去维护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然后去有就是告抄袭。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密室这种产品，就实景游戏这种产品，确实现在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它在那个取证上，主要是取证上是有一点，就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创业银行或者 EGA 也好，其实我们一直在跟一个律师事务组在合作，我们也有这类课程，然后因为你像以前的漫画也好，你一个文学作品也好，对吧，或者一个影视剧本也好，它是有明确的这种著作权的这种东西，比如就一个剧本或者就一个形象，它很明确。密室有很多东西，它又有剧本，它又有形象，对，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它还有实景的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所以其实整体取证现在我们开始在做，就是因为刚才悠悠提到我们不是这次有一个首届的设计师大赛嘛，就是鼓励新人来做设计，因为他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去做店，对吧，但是我有想法，我想入这个行，我做设计师行不行，其实我们做了这种大赛，在这个大赛里边所有的作品我们都直接是那个律师团队全都打包做了整体的取证，其实就是取证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因为我们的司法部门，我们的法院没有做过这种的那个案例，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希望鼓励这个行业里面做版权保护，然后去打官司。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打过一次，律师只要判过一次，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对吧？这个法官到底是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评判这个人？因为不管是这个行业还是其他行业，我们觉得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很重要的。就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在进步，就是在这块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第一个呢是其实行业里的风气是抵制抄袭的。其实很多抄袭还不是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玩的这个东西我去抄。很多是什么抄的，很多是施工方。他不是干密室的，
他也了解，对，
他帮你去施工，对，他帮你去施工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不是能挣钱，尤其是小地方的，对吧，小地方的施工就不像北京什么的，有一些施工团队比如上海有成熟的，他们没有成熟的自己找的施工团队，因为施工图都有，他们盖完了以后就改个名他去卖去了，
对对对，
对吧，这家加盟的这密室也很冤，我没往外卖盗版，是给他做施工的。这种其实现象也挺多的，包括大店多个名店，简直我们玩的连海报都没怎么换，换了个名就上了。其实第一个行业里边我们自身就会抵制，就那在这个行业里边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圈子嘛，那大家都知道谁家怎么回事了。第二个呢，确实现在也开始像那个重庆，他刚才说的重庆的 Max 伯爵，像这种的大的企业，其实他现在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就有些再去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时间过程，因为打官司他也要排嘛，对吧，那个优先级也要排，那这个也是慢慢在往上走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刚才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玩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人怎么上瘾这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密室也好，剧本杀也好，它为什么现在能流行，就是他们这两个东西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线下社交，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最简单，就是为什么我更愿意说那个，就是像那个实景游戏，为什么愿意说游戏，你看咱们所有的看电影，听音乐，然后 看话剧，
嗯，
玩游戏，
嗯嗯，
只有游戏是玩的，是你主动要去参与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咱们也好，或者是更年轻的，就我们都知道玩什么，那除了唱歌、喝酒、KTV 什么，就你去哪个城市都一样，都这些。那么在这时候，就是网络再发达，我们也需要现面对面的去社交。那其实密室和剧本杀就是给了你一个话题，让你们去社交。因为俩人吃饭有时候可能很干，我找不着话题，我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怎么办？或者几个同事在一起，我们不能去促进感情，没有话题嘛，除了吃饭没别的，逛街他就是天然的给了你一个话题。而这两种类型又有很多，这两种游戏方法有很多种类型供你们选择。就像悠悠说的，你喜欢玩这类的可以，那你就凑喜欢玩这类的人，你喜欢玩恐怖类的你就去恐怖，你喜欢去盘剧本的去玩剧本杀，对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是总归来说他们都是满足年轻人线下社交，就是配套于吃喝，这就是玩乐。所以他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行业发展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看，而不是说他的产品有多么好。其实那他的产品现在比不上迪士尼的，对吧？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从一个线下社交的一个属性来说，其实他满足的是这个，而且他现在还没有，就这两个没有替代品出现，他现在在替代别人，
而且他还在很快速的发展，
对
对对，发展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高级玩家是不是不太喜欢跟普通玩家一块玩？因为我也感觉就是高级玩家就会已经轻车熟路了，所以就感觉带着普通玩家小朋友玩就感觉挺没意思的。还是说高级玩家和普通玩家玩同样的一个本子或者同样一个密室，它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
有的，就是我们在这次也是五一重庆嘛，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嗯，
就可能我们更了解机制，更容易，更快捷的，就是能弄清楚它的玩法。
是是，嗯。
所以如果要玩阵营的话，就是那种谍战阵营的，我们会相对的来说要比普通玩家就是散的散客那些。会对他们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可能这边国民党赢，那我可能已经拿了10个小旗子，任务都做到，恨不得把日本人的那个坦克里的东西都偷出来了，那边还对战号呢，谁是我队友啊，谁是共产党啊，我们也着急。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商家可以去避免的。像我们远征军的话，会订场的时候会特意跟人说我们是远征军，尽量能就是包场式，然后如果您要散拼一两个也是互相体谅，然后我们也其实也尽量平衡，说那种普通散就是散客式的那种拼进来的小姑娘，像我们玩延禧攻略的时候，我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在教他玩，告诉哎你下一步去找谁，给他做指引，同时也是说更多了想让其他的普通玩家有更大的那种更多体验感，我们不是玩独赢的那种的，对吧？还是要共赢的，互相的，然后互动的那种模式。但也有那种独行狼，就是独行狼这种形式呢，就可能我出差呀，或者是我就喜欢自己一人玩。他其实是喜欢体验什么样的快感呢？就是我可能去，也是出差了，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可能拼了散团以后，我带领大家去玩。这种体验感是我是带头大哥，所有的都听我的，我一关关给你过，别人可能会对他有一些成就感，然后这些时候也会带来他独行狼的这种快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就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其实 EZA 这个平台吧，它更多的是让你就是能找到玩家。就是我可能一下子让我凑两三个人还行，一下凑8个、12个人一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有同一时间有幸。那这种情况下，互相大家就是通过玩游戏，然后我们组野队，然后熟悉以后留微信，慢慢的，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共同的爱好，所以就可能固定这个团队了。包括我现在的团队的话，一块玩4年了，远征全国各地，也是这么着互相捡，各种在野队里头，我们捡着不错小姑娘捡回来了。我这次去成都的时候，然后还有我去年一块，就是我是出差时候就是捡到的小姑娘跟我们一块拼场呢，就是很巧。
那怎么这么不正经呢？
那我捡姑娘怎么了？
就你有特别不想跟她组团的那种人吗？
就是每个行业每个地儿吧都会有。
感觉还挺影响的，就是团队里面队员的质量跟你的游戏体验。
就规避嘛，就是可能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可能圈子也会臭圈，就是大家不会跟他一块玩，比如说他有一些小毛病，男生的话可能会对女生会有一些恐怖主题往人身上贴，这种也难免会有这种的，哪儿都会有这样的人，咱们避开他就行了。然后 就是其实大家沟通多了，聊天多了，会发现其实就那么几个人而已。
对，慢慢这个行业还出现了很多黑话。
比如说什么黑话？
就比如说那个经常说的就是奶妈啊，坦克
血的
叫 T 啊 T。就是坦克强体，因为有一些那个就是主题是比较刺激的嘛，啊，有一些那个阴森啊恐怖的氛围，然后奶妈呢就是属于那种胆子特别小。
哦，这叫奶妈，
啊，这叫奶妈，胆子，哦，
不是输出的那种，
我以为是那种补血的，
不是，对吧，这个行里边就叫这奶妈
叫，
然后或者是极度呢就是
叫叫是啥，叫叫就是
就也是喊嘛，叫嘛，
尖叫鸡，
对吧，毒奶就是
他比 NPC 伤人，真的滋一嗓子你都，
然后就是坦克呢就是那些不怕的啊，强坦强替那就是完全
打头阵的垫后的。
但是
那垫后的是不能是奶妈，
奶妈不行，
奶妈
要
加中间，
对，因为四圈跑步跑的时候追逐的时候如果有那种黑追垫，咱们说的就是那个垫后很重要的，他可能就是承受最大的伤害是他，因为后面鬼也好 NPC 也好，然后拿点什么道具就可能就往他身上招呼了，他一定要是身强体壮，而且就是特别能稳重。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些点啊，就是好多奶妈就是如果是那个跟一些就是我说的那个坦克玩，有时候也会被害，因为坦克他玩这些主题他本身不刺激了，他的刺激是点什么，是吓唬那些奶妈。
对，就这种真的好好玩，真的简直了，
就帮着 NPC 吓唬他们。
他的乐趣在于我已经没有什么刺激了，我要在我同伴身上找到乐趣。
嗯，那一般悠悠你是什么？你是奶妈？
我是从奶妈被迫变成了半坦。啊，这个进化过程其实就跟我就是被同伴玩的程度上就慢慢的累积下来的。但是其实就是你一个团队玩的话，像我们经常一块玩的话，有些人就像糖蒜这种脑子比较好使的，我们就是脑力梯队需要有两个专门解题，就分值都很清楚，需要标记的时候，需要对话对外的时候，好悠悠去，然后需要说是那个鬼来了，或者是说一些什么刺激的需要探险，然后探索未知领域的时候，那坦克去叫叫呢，啊，好你就老实待着不要动啊，乖一点。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一个密室团队里头的话，就是一组人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其实每个人的体验感不一样，互相都能达到他自己想要的目的。
很多这种比如说那个恐怖指数稍微高一点的密室，他们对 NPC 的要求就是你来面试吧，你一个人自己先玩一遍。对，因为很多像有一些比较我们说的比较皮的玩家，他会进来干嘛，你们家不是号称很恐怖吗，我过来吓你们 NPC 的。
我不走寻常路，我不按你指定路线去寻常，我的乐趣就是我想体验的就是吓着你。但是这种高端玩家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 NPC 是演员毕业的吗？
有，现在是越来越多是有专业项的，比如说他刚才说的《我的江湖》里边那个仙颜那个角色，他人家就是正经，是对对，很厉害，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
冲着 NPC 去玩吗？
会，当然太
多了，太
多
了，
他们都有粉丝了。
197，你觉得他为了什么进去的？
哦，原来是这样。
就好多姑娘我知道的啊，就是他们可能进里头想谈恋爱。就是为了想谈恋爱，因为他有的角色是可以跟演员谈恋爱的，他可能就体验这一段的爱恋情仇。
天
哪，
我花钱跟你谈恋爱。
就是当然了，演员就像那种就是飙戏类的演员，颜值肯定是要够的，而且他可以什么戏都能接得住。就比如说你临场发挥，我可能就是说《延禧攻略》那样的，我御膳房吃完饭以后啪我倒地，我说我食物中毒了，我看你演员怎么接我，对不对？我想怎么玩吧，你得照着我的本儿演。这时候就是还是对对他们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经验的。
对，所以其实密室这块也衍生出来两个新的比较有意思的职业，一个就是密室的设计师，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还有就是密室的那个 NPC。因为他跟真实的演员，就是那个像影视这些演员，还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影视演员他主要对，而且他是面对镜头，他全是即兴表演。对对对，其实我们很多现在也有很多好的一些密室啊，他进行校企合作了。就直接是那个学校会给他们输出一些那些表演系的一些学生，但是确实也不一样，除非他们学过即兴舞台表演，就这种。你看话剧你都很难去那么频繁的交流，就像刚才说的，那皮玩家真的在躺地上你得接他的梗啊。对，其实很多我们去玩一些演绎型的密室，就是 NPC 的接梗能力就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这个水平。
他能接戏不让你出戏很重要的。
一个考核点。我们其实测评的时候对演员的要求，每年都会有优秀店长、优秀演员。从演员这块来的话，着重点其实就是这块。
所以演员会不会就是我现在粉丝量多了，他的身价也越来越高了？有没有这种，或者是我身价高，因为我就转行了，我带着我的粉丝走了？
今年开始出现有打赏。就是说我就是、
这还有打赏了？
对，
在微信上发红包吗？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打赏，就是从也是从某些就是密室开始，今年慢慢普及化，就是我对这个演员可能是就是喜爱程度过高，或者说是我对他就是在密室里对我的互动更多，我印象我喜欢他，说白我就是喜欢他，就跟 idol 一样，我就是鼓励他，那五块十块二十的你自己就看着来，这种东西就不是强迫制的，就是你自己自愿的。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跟影视不一样，影视比如说这个演员拍完了就一直看嘛，他演员是有轮班的，就是每个演员确实的表演水平不一样，就之前我们也会遇到过，比如说那个北京那个 Fan Factory， 它有一个是旺角鬼楼的一个主题，它里边有一个 NPC 应该是1.9米吧，还是他演鬼，就这种他的压迫感就很强，但是有人专门就打电话就问今天这个 NPC 在不在啊？不在，我不玩了啊，不玩了，没意思。
就是有人是为了这个 NPC 而过来，然后 NPC 其实他也是一个吸引人的手段，你像他会可能走的时候拉着你一帅哥拉你的手问说你记得常回来看我吗？那这种情况下我是受不了的，尤其他扑棱扑棱的丑。
其实密室之前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从商业逻辑上诟病的一点，就是说觉得密室没有复刷率，
对，
就玩一次就不会玩了。其实那是最早的，就是单线性的，你知道那个 ABCD 那个答案了，那你肯定不可能再去玩一遍。
对对对对。
现在来说就是第一个纯解谜类的就非常少。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就算它有解谜只是其中的一项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玩游戏就是说它我们玩游戏的快感在哪儿，就是我们完成了各种挑战，而且是比我们稍微难一点的挑战我们完成了，会欺骗我们，我们就好厉害啊，就这种。所以谜题只是它挑战之一，对吧？那其实恐怖包括你去面对鬼走黑走廊，这也是一种挑战。其实密室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你去飙戏也是一种挑战，它是各种挑战的一种集合。对，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密室就像悠悠说的，有很多种类来说，其实他会更多愿意去玩更多次，其实有很多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去玩，还有他就会带不同的朋友玩，哪怕那个主题并不是开放式的，就是一个恐怖主题，而且线性的，就知道他就想不同的朋友玩的时候看别的人害怕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鬼从哪儿出来，
我就这样，我被吓以后我一定要带我的小伙伴，我也看他被吓，我才能心理平衡。
对，然后其实现在有人在尝试做的最新的模式就是什么，现在不是咱们是买门票进去几个小时出来嘛，现在最新的模式现在在尝试啊，就是真的是游戏点卡，你进去是买时间的。
哦，是啊，也可以。
对
对
对，然后够时间你出来，但一人单进单出都可以。现在是做这种了。
所以现在这种的话，一般在二三线城市会比较多的这种玩法的时候，你要就是去外地玩的时候，还要问清他玩法机制。我们就像有一次就是去成都的时候玩盗墓主题，玩了一半告诉我这只是一个体验价格，你想后面再续场的话你还要再缴纳多少钱，它是滚场式的那种啊。所以就是每个城市可能你付的钱只是体验价，不一定非得是包场
价。下面是高阶付费那种。
就是每个城市老板的厚道程度是不一样的，
玩法不一样，真的是。
对，其实不算厚道程度，就是每个城市确实不一样，像北京就是基本上你交多少钱体验是完整的，
对，
基本上体验完整的。
他会让你整个全就是，甚至他如果恐怖呢你受不了，他也尽量让你走剧情，让你就是有一个体验感。对，北京重体验，尤其北京特别重视玩家的体验感。
是因为北京有北影吗？
但会因为这个有很多飙戏的，因为北京它冬天那种话剧特别多，所以北京其实玩家喜欢飙戏，而且喜欢换装的多，所以北京大型的就是剧场演绎式的那个密室要比别的地方的要更高级一些，会现在 4.0 最先出的还是以北京为主，最好的还是北京。
我听你刚刚说，但是像重庆那个，我听你刚刚说它是整条街都是一个场景。
它是整个龙湖天街四个区域，它整个小区都是，那个小区很大，分 ABCD。
你进到那个楼，进到那个区域里面你就开始了。
对，进到那个区域你发现无论吃饭的有可能就是那 NPC， 然后都是玩家，然后刚才聊的嘛，那个厕所有可能就有一些很美妙的东西让你去体验。
这个体验就是真的很沉浸，
很沉浸，
你就一天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沉浸这个游戏。
其实这种其实蛮多的了，除了重庆也有，
余姚小镇、
杭州啊，然后对很多店。其实密室这个产品其实它相对来说现在属于良性竞争，就是你每家都不一样，对吧？所以其实它扎堆是好事儿。就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整个一个楼现在有密室大厦，就很多，西安也有，甚至是对对，甚至是他们救活了很多商业体。
对，
像那个对他刚才说的重庆啊，包括我说的杭州，很多商业体没人了，结果靠密室啊来了好多人，就天天玩。那一玩，你不配套吃吗？你不配套别的吗？就是这种。
所以你们对新手玩家或就是稍微刚刚入门槛的玩家还有什么建议吗？就我怎么获得更好的体验？
我推荐其实是 EGA 这个平台的每年的啊每年的金奖，然后全国奖，然后各种的就是剧情啊演绎还有创新的这些小主题人气奖，我们都有，就是能在公众号上查到，是避雷。首先这个避雷你不会说踩雷会那有就是交冤枉钱，这种你从这些挑一些，起码是我们筛选完了以后比较好的主题。
是，我其实就对着那个表去挑的。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我比如说我要去外地玩，去广州也好啊，去沈阳也好，我们自己也是翻那个表，因为我对这个区域并不了解，所以我还是要靠一个有一个指定性的一个有权威性的机构，然后这些东西能让我就是了解而且是确认它。其他的话我更希望就是说大家就是能有一些小团体，就是从一些社交平台上，然后能互相的在不同区域的玩家互相互动，然后能有更多的组队。
好，非常感谢悠悠和唐蒜，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还嫌不过瘾，想再追问一些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一窍不通 pod POD 那个 pod，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后把你的问题抛出来，这两种方法你的信息我们都会收到，并且会帮你问到让你满意的答案。如果你认为本期节目有点意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订阅评论。谢谢大家，也再次谢谢悠悠和唐蒜，
谢谢，
再见。